感谢主。刚刚黄瑞弟兄说，特别唱到我们刚刚的第一首诗歌的时候，他说觉得很安息。懂得安息的人是有福的人。弟兄姊妹，早晨坐在这里，求主把这安息赐给我们每一位。若是你还在担心你家里的瓦斯炉关火了没有啊？若是你还在担心今天会不会下雨，窗户忘了关啊？好像狗还没喂。求主把安息赐给你。你知道这一个是人生一直在追寻，这一个是人生用金钱、名利都买不到的。但是愿意早晨在这里借着主的爱把这一个赐给我们每一位。好，你们好不好？我们还是来读主的话。这有牧人的人呢，是最安息的人。所以早晨呢，我们都得用安息刚强的灵来读约翰福音第十章。请弟兄姊妹对读，请弟兄们先读。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
从门进去的还是羊的牧人。
Amen。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
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
Amen。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
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拿出来好不好？这是我的错啊！我跟弟兄们说后，竟然漏了一节啊！请你也帮助旁边没有圣经的朋友们或者弟兄姊妹，请我们加读第十章二十七节。十章二十七节，一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 Amen。 再一次，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 Amen。 感谢主带我们进到约翰福音第十章。那这一章圣经就的经节的内容，如果你蒙恩一段时间，对你是相当的熟悉，那经常或许你也应用这些的经节。 那这一次主自己在我有一些预备的时候啊，主就很开启我。以往都不太知道啊，为什么会有这第十章？因为按理讲第九章啊，上一次弟兄在这里说了，就这个生来瞎眼的医治。那如果你知道第十一章啊，就是拉撒路复活，就是伯大尼之家拉撒路复活。那怎么会在这两个事例中间呢，加进来这一章讲到牧人和羊的关系？当然我说了，以往我们常常用这个经节啊来传福音给没有信主的人，那也没有错。但早晨呢，我们需要求主再带领我们更深入啊，因为你知道啊，这一个是一个比喻，我们刚刚讲的主耶稣说了这是一个比喻。那在十章的一开头啊，主就用了一句很白的话，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我们就要问，这你们到底是谁？是未信主的人呢，还是到底是谁？所以啊，为了要帮助我们更深入第十章，我们就需要啊再回到第九章的末了。哎呀，这第九章啊，我像上一周弟兄在这里交通过了，第九章是太有意思。朋友啊，圣经是太有意思了。你读到第九章的末了，你简直不能信啊。这个瞎眼得医治的人呢、啊，能够对法利赛人说出这样的话来。来，我们来看一看啊，哇，这不得了啊，这太震撼了。好，你看哈，我们前面就细的不读了。好，这个我读其实也可以，就是因为他不是得医治了吗？那法利赛人就追问你到底怎么得医治的？啊，连他父母亲啊都不愿意在其中有份。啊，因为他父母亲不是两次的说吗？他已经成人了，你们自己去问他吧。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背景呢？就是啊，如果你不遵循他们的条例，不遵循他们的律法，不遵循他们的传统，你就会遭到被赶出会堂的命运。这是后来他所发生的事。那你知道，在犹太人的族群中，一旦你被赶出会堂，那你这一生就没有了。你的信仰没有了，你的社交没有了，你在他们族群中的生活也没有了，所以这是一个不得了的承认了。好，好像我们今天所谓的隔离啊，在当初就有了。好，这赶出会堂不就隔离吗？所以当然，这个隔离跟我们今天所谓的隔离不太一样，这个隔离是真正的隔离，这个隔离是为主的见证而站住的隔离。这个隔离是被法利赛人所产生的隔离。你知道为什么会有第十章呢？第十章的话是对着这一般被赶出会堂人所说的话。什么样的人需要牧人？一个为主见证而站住的人需要牧人。我不是说以往我们所应用的都错了，但是今天求主带我们更深入。哎呀，你这样来读第十章，你就知道，哎呀，怎么会在这两个事例中间呢加入了这一段话。哦，原来有这个背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啊，这个你们是对法利赛人说的。哦，好，那你看呢，所以啊，这个法利赛人第二次就叫了那从瞎眼的人来，就是29章的24节，告诉他说，你应该归荣耀给神，我们知道这个人是罪人。所以法利赛人啊，按着传统，你这样的情形得医治，该归荣耀给神，这个没有问题。但他下面加了一个结论啊，那个叫你得医治的人是一个罪人，那个叫你能看见的是个罪人。你看呢、啊？你看这个瞎子怎么说？哇，这个回答啊，弟兄姊妹，这个应该是我们一生的见证、啊。瞎子怎么回答呢？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啊。他下面加了这一句话，今天早上求主把这句话都赐给我们。有一件事我知道。弟兄姊妹，在你的一生中，在你一生跟随主的事上，你要有这样的认定和把握。人家说什么我不知道，但有一件事你要知道，这就是他做的见证。你们说他一点都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我知道，我从前是瞎眼的，但如今我得看见了。哇，你想想这个见证震不震撼？好像啊，他也不知道他会不会被赶出去。 我也不知道他知不知道他父母亲啊不愿意在其中有份，好，连圣经都没说，我们也不愿意做太多的猜测，但是就是他自己的经历，就是主在他所做的有一件事他知道，而且他要为这件事情站住。你知道这一个就叫做归荣耀给神，归荣耀给神不是你遵循传统律法，归荣耀给神是主在你身上所做的，你为他站住了，这就是真正的归荣耀给神。好，所以他做了这样的见证以后呢，然后法利赛人就问他们说，他向你做了什么，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哇，他下面的回答就更厉害了，不得了，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听呢？莫非你们也想要做他的门徒？哇哇，你现在看他这个回答，我刚刚就看前，这是第二次法利赛人问他，第一次问他的时候，他们已经告诉他了啊，我就是这个用泥和我的眼睛，然后一去洗回来我就看见。那法利赛人觉得这哪有这样子叫生来瞎眼得医治的呢？就再问他你怎么得看见？所以他这是第二次的回答，第二次的回答就很厉害了，就你们也想要做他的门徒吗？你想想看，哇，弟兄姊妹，如果你在那样的处境中，你会怎么回答？你有没有想过？哇，这个法利赛人的回答，这个法利赛人的见证太震撼。好，那当然法利赛人也不甘示弱嘛，对不对？然后二十八节就说了，他们就骂他，啊，因为知道理亏啊，所以这班法利赛人就骂他，是吗？你刚第一次我问你的时候，你已经告诉我了。所以他就在理亏，就骂他，你看怎么骂呢？你是他的门徒，哇，这讲的还不错啊，就讲他是主耶稣的门徒，其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是不是，这是法利赛人给他告诉他的啊，然后就是不是他前面从来没有讲我是主的门徒吗？这是法利赛人告诉他的啊。你要知道法利赛人为什么会这样告诉他，因为他前面做的见证太强，让法利赛人产生一个震撼，哎呀，他怎么会有这样子的认定？有一件事我知道。好，然后呢，他就说我们呢，我们是摩西的门徒。好，然后接下去就说了，然后到了三十节，那人就回答说，这就是他整个的见证了。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好，这个奇怪在原文或者说奇妙更好，它就是 marvelous 的意思。好，然后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然后如何如何。然后他讲完这段话以后呢，法利赛人的回答，你全人生在罪中还要教训我们吗？然后就做出了一个决定，就产生了一个动作，于是把他赶出会堂。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整个的第十章的背景就是在这里。好，当然你知道任何一个愿意被主赞助的人，啊，向着主忠心的人，都有可能，都有面对被赶出去的可能。你知道啊，这个感谢主，好，或许你也听过这个在主的恢复中的一些的风波，但无论如何，你知道那些为主忠心赞助的人啊，主啊，求主都要纪念他们。求主要把这样的心智赐给我们。当你要面对向你的传统屈服呢？当你要面对你能够拘留在会堂中呢？还是你要面对你向主的见证？还是你要面对主在你身上所做的，叫你得看见的那一个事实？那你就要面对被赶出去。只有被赶出去的人才懂得第十章，只有被赶出去的人才需要牧人，是不是？这样子你就知道了。哎呀，哦，原来第十章是这样子产生的。那你说我可不可以用在不信的人身上？当然可以嘛。但是就着我们这一班已经有心爱主的，就着我们这一班已经得救的弟兄姊妹，你要更深的来认识第十章。哎呀，主啊，叫我们真是喜人。你想想看，我们要把自己摆在他那样子的情形里，他因着这样的为主做见证就被赶出去了，所以主才来遇见他嘛，才会产生了这下面的对话嘛。 你信神的儿子吗？主耶稣不这样的问他吗？那他就问主了，谁是神的儿子呢？你要注意主的回答哦，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啊，哈利路亚。然后你看这个瞎子的反应呢，主啊，我信。哇，哈利路亚。这就是跟随主人的痛快啊。你知不知道？你好像不知道。你，但是啊，主就来问了，你信神的儿子吗？那我们也会常问了，谁是神的儿子呢？主就来安慰你了，主就来鼓励你了，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啊。我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呢？因为这都连于第十章，你就懂啊，什么叫羊认识主的声音啊？这就是主的声音啊，弟兄姊妹。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哈利路亚。这就叫做羊认识主的声音。所以他里面有个认定，我信。再人因着他们这样的对话，就更追问主耶稣，对不对呢？然后他不是也说了吗？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那主耶稣说，我希望你们瞎了眼。对不对？他没有这么白了，但你知道九章的结束就结束在嘛。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意思就是主希望这一班法利赛人，你们事实上是希望你们是瞎了眼，所以就可以蒙拯救、蒙光照，得真实的看见。好了，因为这个背景在，就接续了第十章。好，就开始了主耶稣讲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所以在第十章的背景里有两面，一面这个整个主耶稣的讲话是对着为着主见证忠心而站住的人所讲的，另一面就开始从个人的救恩转到团体的救恩。如果我们从回头看一下，啊，这个包括主耶稣跟一些人的对话，啊，所以第一个对话就是应该跟谁？跟尼哥底母，对不对？讲到重生的事。好，这是个人的对话，这是在第三章，对不对？然后就进到第四章，就有谁呢？就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这是在四章的前半。然后到了四章的后半呢，就势力就来了，就医治加百农大臣的儿子，是不是？然后到了第五，到了毕士大，就医治了那38年的瘫子，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呢，就到了哪里？就是行淫妇人的赦免，对不对？然后就到了瞎子的看见。好，哎呀，那你说翟玉成，那中间应该还有两个，或者说事例，或者说对话，或者主耶稣所做的事，也是跟群众有关的，那就是婚宴中的迦拿变水为酒，还有5000人的吃鱼饼得饱足，对不对？所以如果你从这两面来看，一些的拯救，一些的赦免都是在个人身上，或者说一些的对话都是针对个人的。那有两个是跟团体有关的，一个是在婚宴的变水为酒，一个是5000人的吃鱼和饼得饱足。那为什么你不去讲那两个事例呢？那我愿意在这里说，那两个事例的团体没有共同的生命。就来赴婚宴的是各式各样的人，是那个新郎与新娘的各方好友，当然也加上主耶稣的母亲和他的门徒，所以他们没有生命的共同体，懂这句话吗？就是没有共同的信仰，啊，就是来赴婚宴嘛，所以各式各样的人都有。那5000人吃饼得饱呢，一样嘛，对不对？因为他前面不是看了主耶稣行神迹吗？所以就跟，哎呀，如果跟了这一位，那就更对了。那当然是主耶稣这个讲到黄昏，里面也产生怜悯，所以就叫他们得饱足。所以这5000人呢，也是没有共同的信仰。所以我们在这里说到团体的救恩，那个团体是指的我们有共同的生命，这个是我们团体的意义，也就是羊群的意思。羊群就共同有羊的生命，这个是我们所着重的。所以当我们说到啊，在第十章的转，从个人的拯救，从个人的救恩要转到团体救恩的时候，这个团体啊，不是一个一个的集合体，这一个团体是你我有共同的生命。 谁的生命？神的生命。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才在这一个羊群里。好，感谢主，弟兄姊妹，在神的救恩中啊，太完美了。我们你我得救的时候啊，都是一个一个在时间中被主呼召，被主怜悯。好，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一个一个就得救，有早有晚。但是当我们来经历神救恩的时候啊，弟兄姊妹，盼望主带我们往前，盼望主扩大我们对神救恩的认识和经历，不仅有个人中得救的这一面，更有团体中经历救恩的这一面。你知道啊，这是属灵上一个很大的转啊。我们都喜欢自己属灵，我们都喜欢自己读圣经，我们都喜欢自己啊，哇，一走出去啊，就虎虎生风啊，对不对？这还不用开口啊，对不对？这圣经拿起来就已经满了亮光啊，弟兄姊妹马上得光照。我们都很喜欢这样，我们都很少忽略了。哎呀，主啊，你要得着什么？你知道团体的救恩就说明主要什么，个人的救恩重在你要什么。你该不该得拯救？我当然该拯救。我不该不该蒙赦免？我当然需要赦免。但你当你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你还要问主要什么？主要的是要你把你摆在团体的救恩中来成为他的见证。这就是第九章末了出会堂瞎子所经历的。他以为只有他一个人被赶出啊，所以主等到来带领他的时候，哇，他才知道啊，哇，原来是羊群的救恩啊。是不是？有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经历？哎呀，只有我罪，怎么怎么样？那是因为你还没看见主有团体的救恩呢。等到有一天主开启你，你认识团体救恩的时候，我罪都没有了。哇，原来在我旁边的弟兄姊妹每一个都比我罪。弟兄姊妹，有一天如果你认识了，在你周围的弟兄姊妹每一个都比你罪的时候，你就经历了什么叫做神在团体中的救恩。在我还年轻的时候，我知道哈，你们一定会笑。哎呀，真的，我已经不年轻了。好，哎呀，感谢主。好吧，保守估计过百可以吧？啊，哇！有一天我想到，哎呀，我过百啊，哇，好难过。啊，真的真的很难过。哇，其实我的心情啊，我的动力啊，根本就不觉得像过百啊。但是哎呀。但是主给我这个限制怎么办呢？好，还要求主啊来怜悯。好，所以我年轻的时候啊，特别就是我高中要准备进大学那一段，有一段时间啊，就非常的在理。哇，我讲给你听啊，我读属灵人啊，对不起啊，我再讲一点自己，当然我没有把它读完，但至少我有心去读啊！啊，那尼丁的书，那时候那早期，因为我认识一个在台湾福音书房工作的弟兄，啊，他父亲叫陈义品，啊，这个所以很多还是啊油印啊，那现在那更没电脑了，都是刻钢板油印的书啊。那时候就读很多尼丁的书，哇，读的我就飘飘然。真的，我不骗你啊！好，那时候参加这个高中聚会，在这个台中林弟兄家，好，他姊妹是日本人，所以每次到他们家聚会啊，哇，这真是丰富啊！但你知道我每一次聚会的心情就是啊，打分数，懂打分数吧？哎呀，他的交通，哎呀，这能听吗？49分。那姊妹的见证还可以，有点感动，65分。但自己啊，就从不开口。为什么？要奥秘嘛，对不对？你一开口，人家知道你在哪里嘛，不是这样子吗？所以弟兄姊妹，你要为站在弟兄们很多的祷告哦，不要打分数哦。 打分数就是个人的救恩啊，你要经历团体的救恩啊。为什么站在的弟兄们都是把自己暴露出来的人、啊、是不是这样？你不讲话谁知道你在哪里吗？高深莫测、啊、属灵人中的属灵人，一旦啊你开口了，哇，一切的软弱，一切的失败都暴露无遗啊，是不是明姐？好，哎呀，感谢主。那一起啊真不晓得怎么搞，这老钻中牛角尖呢、啊、好，拼命的读，拼命的读，读完以后啊好像在我身上啊，哎呀，就拼命的给人家打分数，看那个也不对，看这也不对，就自己醉。我刚不说了吗？真的，哇，骑在脚踏车上，哇，那时候都骑脚踏车去聚会嘛，好，到复兴路，哇，那真是飘飘然啊，还好主怜悯啊，还能认识红绿灯啊，哇，那不然太危险了，不得了，太危险不得了，哇，那坐在聚会中啊，哇，你这为什么会这样？当然后来真是盟主大怜悯啊，你不得了，你想想看，如果那样子发展下去还得了？所以啊，约翰福音还有第十五章啊，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但是你一定要经过第十章，你才有可能进到第十五章那一个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好，那真是蒙神大怜悯和拯救，感谢主，也因着弟兄们包容我，就从个人的那个救恩呢、啊，那个怪癖、那个孤僻里啊，慢慢的主就怜悯了，就拯救到经历神把我摆在羊群中的一面。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大的拯救。是的，主有没有在你个人身上的工作？当然有，但你要知道那一切为的是什么。不要把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都据为己有，要把主在我们身上你我身上所做的、所雕刻的、所留下的，能够为着主的见证。这个就叫做第十章啊。为什么主要进到羊圈里把羊领出来呢？因为那些在羊圈里的羊啊，就是在传统下、在律法的束缚下，但是主来了，他们就要认识主的声音啊。所以在这个团体的生活中啊，第一个我们要经历的就是主做门。哎呀，很有意思。那你说好了，在这羊群中我们该经历什么？第一个你我要经历的就是门。为什么要有门呢？因为门就把牧人、强盗和贼分出来了啊。哎呀，你会很惊讶，当主耶稣讲到牧人的时候啊，他也同时讲另外一班人，叫做强盗和贼。你知道啊，牧人进羊圈，谁也进羊圈呢？盗贼也进羊圈。不要忘了，只是羊是从牧人是从哪里进羊圈？从门进羊圈。那不从门进去的就是呢，就是盗贼。所以啊，为什么要有门呢？门就把牧人和盗贼给分出来。朋友们，我盼望在你的人生中啊，你经历主做你唯一的门。你知道啊，这个中文不是讲吗？人的一生都在找门啊，所谓的找门路，找门路嘛，对不对？是不是中文是不是这么讲？好，哎呀，约翰福音第十章就告诉你啊，人生只有一个门，就是主说的，我就是羊的门。哈利路亚，没有那么多门路啊！你不要以为白雪公主是你的门哦，你不要以为白马王子是你的门哦。如果没有主做那个门呢、啊，越来就越不白哦。真的，我不是随便说、啊。当然我，我好，因为在座有很多年轻的弟兄姊妹或者朋友们，你应该好好祷告主啊，给你最好的白雪公主，给你最好的白马王子。但在同时，你也要告诉主。主啊，我接受你做我的门，我接受你做我人生伴侣上的门。你的白马王子就越来越白啊，你的白雪公主就越来越白、啊、真的，我不是随便说的，我只是举例啊。你不要以为你的学历是你的门，你也不要以为你的工作是你的门。这个你要在这些人生的一切的里面呢，要告诉主，主啊， 我接受你做我的门。这个门在原文啊，还有个意思，就叫做机会。啊，你看这个翻译好不好？主就是机会。朋友们，主一直把机会给你啊！哇，你不要说，真倒霉啊！今天早上又被谁带来了？哎呀，还好了，那个会后的爱宴还不错了。哇，那个诗歌、那聚会，那简直嚯，不能忍受啊！朋友，就算不能忍受，主把机会给你，主借着他自己的话告诉你，他就是机会。但是进不进来在乎你。主没有勉强人，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的经节？主从来没有勉强羊要进来，但主一直把机会给你，主一直告诉你，我就是门，我就是你人生的方向。当你在找门路的时候，你不要忘了这里有一句话告诉你，我就是羊的门，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而且出入得草吃，必然得救，哈利路亚。当然在这里的意思，这个得救，我刚刚说了，如果你连于九章的背景，这个得救就不是从未信 到信，这里的得救就是蒙保守，在你的一生中你要被保守。这就是我刚刚讲的，懂安息的人是有福的人啊。为什么你有安息呢？因为你从门进来了，你就经历了主一生中的保守啊，而且出入你是一个自由的人。当然这里应该讲啊，我知道中文都讲出入出入，但原文应该是入出啊，你必须要先进来才能出去，这合理吗？就 get in and out， 好，它原文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中文讲出入出入，讲入出就有点绕口，但你要懂这个意思啊，朋友们，你一定要先进来啊，你不要常常就跑溜出去了，你一定要先进来得草吃，然后才有出去的经历。这就是从门进来的，然后是牧人。那你看呢，那如果不从门进来的就是谁呢？盗贼。那盗贼来也产生一种光景，产生什么光景呢？偷窃、杀害、毁坏啊。等于说翟一成没有了，没有了，教会生活好甜美哦，没有了，没有了。求主把这样属灵的敏锐赐给我。如果主的话这样子的记载，不仅牧人要进羊圈，还有一般人也要进羊圈，叫做盗贼。那盗贼来呢，他就产生了偷窃、杀害和毁坏。我想这个不需要我们太白的去解释。主啊，叫我们有这样属灵的敏锐。那另一面，我在这里愿意多说一点，求主也给我们这样的警觉啊，叫我们不做或者不说偷窃、杀害、毁坏的话或者事。弟兄姊妹，有时候你不自觉，你就说了一些偷窃的话，你说了一些杀害的话，你也说了一些毁坏的话，或者做了这些的事，都不是有心的，但你不自觉。超人静，你还不知道啊，你要告诉他什么就告诉他什么嘛？为什么末了还加一句曹文静你还不知道啊？我不是随便说的，样子有时候我们不自觉中就把这个东西带进来了，你不是无心的啊？应该怎么讲？哦，对不起，我逻辑不对了，是吧？应该怎么说才正确？你不是哦，好，但你们懂我的意思哈，请你们领会正确哈。但弟兄姊妹，教会生活中一定要很谨慎这些事情。因为你知道牧人来啊，是要叫人得生命，等一下我们会说，对不对呢？但是他在讲这个话之前，你看经节的顺序，他先把盗贼来做什么先告诉你，就是要提醒你啊，不见得是有真正的这一班人。而且你知道，在我们的经 不是在我们的经历中啊，所有做盗贼的都不会贴在额头上告诉你我是盗贼嘛，哪有这种盗贼的，对不对？绝对没有嘛。但是你看圣经就这样记载了，有偷窃，有杀害，也有毁坏。为罪过团体的救恩，你看这时候是不是需要主来拯救我们？为了要在团体的生活中避免这三样的东西，杜绝这三样的东西，逃避这三样的东西，何等需要神的拯救。好，这是盗贼的光景。那好了，当主耶稣说完这个话之后啊，接下去就讲了，我是好牧人，好牧人就为羊舍命。这个我是好牧人呢、啊，是现在是，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是一个事实。所以他是，我是好牧人，现在是，已过是，永远还是。主日是好牧人，星期一也是好牧人。哈利路亚！何等叫我们得鼓舞啊！那好牧人有一个情形叫做为羊舍命。那当然。那你说好了，那这我们都做不到，对不对？所以啊，这个为羊舍命在这里原文的意义啊，它不重在那个舍命的事实，懂不懂？舍命就是一定失去性命，它不重在这一个事实。那你说它重在什么？它重在那一个冒险牺牲性命的精神，懂这个差别吗？意思就是，如果你把它解释成了喂养舍命，就是哎呀，反正死了嘛。不是的，他的意思就是，如果你要我牺牲，我准备好了，我为你牺牲。可以看见这不同吗？好，不是那种不得已啊，好，反正没有别的出路，死路一条，死。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是在那里啊，你要我死。我准备好了，我为你死。你要我死，我准备好了，我为你死。这叫做为羊舍命。所以啊，你如果照这样来领会，你就可以看见，在主的历世历代教会历史中，啊，主所得着的仆人们，都是我们的榜样，都是我们的好牧人，没有错。就的肉身的舍命来讲。除了主能做，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做。但就着这里的意义来讲，我们都可以这么来实行。你知道主讲到好牧人的时候啊，又有一班人进来了，叫做什么？雇工。好，牧人和盗贼是对比，好牧人和什么是对比呢？和雇工是对比。好牧人就为羊舍命，雇工呢就撇弃羊逃走，对不对？他不是看见狼来了吗？然后就接下去就说什么呢？就撇弃羊就逃走，因为什么呢？他是雇工。主啊 ，Amen。这就是主问彼得啊，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好，问的彼得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是不是？这到末了只能说主啊，你知道。主就在提醒他，牧人跟雇工是有不同的。那个不同在哪里呢？一个是撇弃而逃走，一个是随时准备好，你要我死，我愿意为你死。求主在这兴起更多的牧人来。当每一次想到我们弟兄姊妹的时候啊，主啊，他们不是我们的数字，他们更不是我们的夸口。愿意主在教会中借着他团体的救恩啊，得着许多的牧人，在这里真实为着他的利益和见证而站住。这就是牧人跟雇工的不同。那好了，那当主这样子说完之后啊，好牧人为羊舍命啊，他在前面还有一节说到，是不是他说到什么？哦，我们刚刚没有太去说哈，在这个十节的下半，他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啊。
很好，在主的主权中，我们先交通了十一节，再回来看第十节的下半。在十一节那个喂养舍命啊，是舍去魂生命。你知道在圣经的原文中，生命有两个字嘛？啊，一个是 posok， 一个是 zoe， 对不对？一个是魂生命，一个是神圣的生命。所以那个喂养舍命，那个命是指的魂生命说的啊。然后在十节的下半，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个生命是 zoe， 是神圣的生命说的。太好了，主所舍去的是魂生命，你我得着的是那神圣永远的生命，并且还要得的更丰盛。朋友们，你知道你为什么要信主吗？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你知道为什么要做基督徒吗？基督徒啊，是很有意义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好，基督徒，哎呀，得救好像是一刻嘛，对不对？主感动我了，主怜悯我了，主光照我了，我在那一刻，我承认、相信、受尽，归入主名下，我就得救，就是一刻嘛。那我这一生做什么？弟兄姊妹，你知道你的基督徒一生做什么？得的更丰盛。你知道基督徒的一生呢、啊，就是生命成长的一生呢、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牧人。你怎么长？牧人带我们长啊，牧人告诉我们怎么长。我们不是野地野花，随意吐花。记得这首诗歌，好，这就是好。我们到第十五章主怜悯，我们再来多细说。好，这就是连于到葡萄树和枝子的关系。好，那无论如何，你知道我们是有牧人的，我们是有牧人。就是我们长得是长得好的。什么叫长得好？就是得的更丰盛。它更丰盛的原文的意义就是啊，在每一件事情上达到最富足的地步。哇，我很喜欢这个解释。否则我们对这个更丰盛啊都很抽象。那你把它白化，就是每一件事都有一个最富足的地步。在真理的追求上要更丰盛，在恩典的经历上要更丰盛，在侍奉上更丰盛，传福音上更丰盛，向主的心智上更丰盛。哇，你看你这样子基督徒的人的一生呢、啊，是不是就很有意义、啊、那你说好了，哇，那牧人带领我的一生是不是都平凡丰顺呢、啊？主从来没这么说啊，我从来没找到一节啊圣经节保证我们呢、啊。基督徒的一生啊，风平浪静。如果你有这一节，请你马上告诉我，啊，那我一定啊，把它用最大的放 print 出来，然后贴在到处的地方上。主只告诉你啊，你有好牧人。所以你看，基督徒的一生是多彩多姿的。在座有许多年长的弟兄姊妹，在座有得救啊，哎呀。基督徒的一生是多彩多姿的，为什么会多彩多姿呢？因为有牧人。为什么会多彩多姿呢？因为我们从门进来、啊、为什么多彩多姿呢？因为我们出入得草吃，这叫做基督徒的人生、啊、每次讲到这里我都很兴奋，因为我最一生中我最怕做的一件事就是、啊、得救以后干什么。你害不害怕？我真害怕。如果你告诉我得救以后每天就这样子，哇，那我情愿不要得救。得救以后每天要更丰盛啊！ Amen. 弟兄姊妹，这就是你我的生活啊！ Amen. 你为什么要聚会？更丰盛嘛！ Amen. 你为什么要去看望？更丰盛嘛！ Amen. 你为什么要读圣经？更丰盛嘛！ Amen. 又是，你有没有听过一个人，他读到圣经，告诉你，我不需要再读圣经了。我已经达到圣经的最富足了。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不需要主日聚会了。懂吗？这句意思，你就不能相信啊！这一本书历世历代被多少人研读啊，还没有一个人能够拿起来告诉我们说我已经读懂了。所以如果你还要说啊，我还没有读过圣经所以不能信主啊，我现在告诉你要赶快信主啊。为什么呢？是不可能读懂的。 你也不要泄气。哎呀，那就不要读了，绝对不要这样想。有谁能够把它读懂？我不敢说我读得多懂，但我有一点的研读，还没有一个圣经学者，还没有一个历世历代圣徒敢这样子的起来宣告说他把圣经完全读懂了，还没有。那所以啊，今天我们要求主的话，好，再来供应我们，再来鼓励我们。好，你知道在团体生活中有门，另外一个在团体生活中还有一个特色叫做什么？羊认识他的声音。这就是我 刚为什么请弟兄姊妹要加读二十七节，因为他在前面呢也重述的说到这一件事，啊，我的羊认识我，我也认识他们。为什么我们跟主之间会产生这样彼此的认识呢？就是因为羊听牧人的声音。你知道这认识要从哪里来？这个认识要从羊认得牧人的声音。所以他前面不是有节才讲到吗？羊不会跟生人走，为什么？因为羊不认得那生人的声音。哎呀，这就是刚刚那个瞎人瞎眼得医治所做的见证。有一件事我知道，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就产生了主啊我信。这叫做认识主的声音。弟兄姊妹，在我们一生跟随主的过程中，最叫我们宝贵的，最叫我们不能失去的，就是主的声音，就是认得主的声音。或者更主观的说，当每一次主对你说话的时候，你里面是有把握的，你里面是认定的。但是很可惜啊，在团体生活中啊，我什么声音我们都爱听，特别那种啊你还不知道的声音啊，哎呀，我们最爱听了，对不对？有时候啊，加上这一句啊，本来不想听的，哇，什么叫做我还不知道？哇，你们都知道了。但是啊，好像主的声音啊，没有多大的兴趣，没有多大的反应。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一生能够跟随主呢？为什么那个瞎子能够这样子的为主站住呢？认定主的声音。我们跟随主的过程中会有许多的软弱，会有许多的跌倒，会有许多的失败，但是有一件事会叫你再起来，有一件事主会安慰你，有一件事主会鼓励你，就是他的声音。一个真实跟随主的人，在他的身上是有一种的认定和把握的，就是主的声音。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个人刚强到一个地步，在他的一生跟随主的事上和过程中，他从来没有软弱过。我不能说别人，但我愿意说我自己，尝试软弱。就包括这一周，我跟弟兄们一再的说，弟兄们说，或许你交通对你也有帮助，你就知道我多软弱了。懂他们这句话的意思吧？你交通或许对你有帮助。哇，我大得鼓励啊！主就来安慰我，翟玉成，你是有牧人的人啊。在我们的一生中，朋友们、弟兄姊妹，我们是有牧人的人。软弱不可怕，失败不可怕，跌倒不可怕。你里面要有对主产生一种属灵的认定，就是认识主的声音。我盼望朋友们、弟兄姊妹，这一个早上主不让我们过去，我什么都可以不要，但一直要告诉主，主啊，我要求你在我身上产生一种属灵的认定和把握。人怎么说我不管，瞎子是不是就做这个见证？法利赛人怎么问我不管，有一件事我知道。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一生跟随主中，要有产生这样属灵的执着和认定。那这一个的产生是根据我们向主的认真而来的。好，这个当我在预备的时候，主就很强的把这个放在我里面，愿意我们向主都认真。好，就是前面弟兄常常勉励我们的，不要玩主啊，是不是？前面弟兄常常鼓励我们，不要玩主，不要觉得主好玩啊， 要向主有一种的认定和执着。你我的失败软弱根本算不得什么，主也都知道，但是你里面要有一种属灵的执着和认定。当主的声音再来的时候，哎呀，你就得鼓励了。当主的声音再来的时候，你就得安慰了。当主的声音再来的时候，你就能够再起来，再往前跟随主。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最有意义的地方。有谁不软弱？连保罗都能这样说，我们还敢说吗？但是保罗里面有一种的认定和执着啊。早晨求主把这个也赐给我们，叫我们里面，主啊，当你说话的时候，我知道，我知道这是你的声音，所以我能够起来跟随你。那到末了的时候呢，他就产生了这个救恩的确据和把握。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应该是28节和29节，是不是？对，好，就是没有人能够从我手里，也没有人能够从我父手里把你们夺去。我们以往都容易把这个经历啊放在个人的救恩里，但我想前面这样的描绘和述说你就懂了，连救恩的确据和把握都应该在团体的救恩中来讲。因为你知道，就是主耶稣讲完这段话以后，犹太人中间又起了争论嘛。啊，有人说他是鬼，那有人说不是，鬼怎么人家瞎眼得看见呢？后来主耶稣不是在修殿节又到了耶路撒冷吗？在所罗门廊下，这犹太人就把他围起来啊。这个围起来不是要想听他说什么，这围起来是包围他。这围就是原文就是包围的意思啊。就说如果你是基督，你就明明告诉我们嘛。你还叫我们犹豫到什么时候呢？啊，这法利赛人真的是很有意思，啊，当然也不错了，紧追不舍，好，这个态度上也不错了，是不是？要不然早就放弃了嘛。但总是还是，好，总是还有这种，哎呀，如果你是，你就明明告诉我们嘛。你看主也很有智慧啊，我不是不告诉你们，我做的这么多的事就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嘛。所以为什么你不知道我就是基督呢？就是你们一直所等待那位弥赛亚呢？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啊。所以不是基督是不是的问题，再回来说是声音的问题。所以这家就不是讲吗？我的羊认识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而且他们要跟随我。弟兄姊妹，不要问主啊是不是你啊，要问主啊，你有没有你的说话。就好像这里的犹太人，啊，如果你是，你就明明的说嘛。其实主我们明明的说，主对那瞎子怎么说？这和谁是神的儿子，啊，主怎么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如果这不明，那还什么叫明啊？我好，对不起，我逻辑不是太好，所以刚刚好有心无心就弄错了。但至少这个话就再明明不过了嘛。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那还要怎么明呢？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了，不是明不明说的问题，是声音的问题，是你认不认得主声音的问题。主会借着各面向我们说话，主会借着各样的环境对你我说话，来带领我们，来启示我们，他就是我们一生的牧人。关键在于你我认不认得他的声音。主啊，早晨把这样的认定赐给我们。主啊，叫我有这样的渴慕，叫我有这样的珍赏你的声音，好叫我这一生能够起来做一个见证，我是有牧人的一生。弟兄姊妹，你看这样的人生好不好？朋友们，早晨啊，盼望你就得着主接做你一生的牧人，在你的一生中经历他的带领，经历他的供应。 Amen。